感谢神，好，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有机会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每一次都要切换，都要忙乱一下，奇怪。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的是哥罗西书的这一段了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只很可惜，我们只能讲到第一节，第二节。哎，为什么他？在这里，对啊，哦，
所以就是怕这里不好，
他怕主人呢、哦。我们现在看那个主题经文了，因为主题经文它在这里讲到哥罗西书的四章，其实哥罗西书总共只有四章嘛。那前几章都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讲到说一个新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人，然后后面就来教导我们，如果你真是一个新人，那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好比我们这今年我们的题目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平安中。那你要在平安中，那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面具体的表现会是什么呢？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教导我们说，第三章就开始跟我们讲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生活的中心，那因此我们具体的生活的表现应该不会是，应该要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像是我们一起头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我们必须会要对我们的身份，我们会要有一个准确而且具体的认识。我们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来讲的话，从首先我们应该要认知，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蒙爱的儿女，然后我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圣经里面具体的解释无愧的工人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要做很多工，而是要按着正道分解圣经的话，这叫做无愧的工人。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都必须要是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然后无愧的工人。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你做太太的要该怎么样，做先生的该怎么样，做儿女的，做仆人的然后做主人的，你们各个该怎么样，这里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呢，四章第二节以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要恒切的祷告，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来祷告，而是祷告是用信心，真实的祷告就是我们一个蒙爱的儿女与我们天上的父神 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相会与相交。我们祷告是为了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祷告是向神献上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智。所以如果我们在做人父母的，如果每一次我们的儿女来找你总是要这个要那个，你不是很烦吗？看见他来心里面就戳了一蛋，不知道又要什么了，对不对？有时候儿女他就在你旁边，你问他你怎么了，没有，我就想跟你在一起，那你不是很窝心吗？对不对？那我那天看到一个讯息，人家讲说，他说 他生活的能量是他，因为他小学的女儿在他出门的时候冲过来跟他讲说，爸爸爸爸，你要小心哦。为什么？他你要小心哦，因为他们家只有两个女儿，我们全家三个女人都靠你。他心里面哦就很窝心，你知道。他那天他觉得，他说他那天工作的特别的有能力，因为觉得有这个有任务要承担。好，那同样的，我们恒切的祷告的意思是，既然我们知道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既然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那我们岂不是更应该主动的与神更多的连结啊？一方面读他的话，第二方面我们用祷告让他参与在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此警醒感恩。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只围绕在这一件事情，警醒感恩。警醒感恩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然后呢，他说他要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那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讲到的是说，我们不仅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要关心教会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会关心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事情。然后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他 这一短短的经文讲到很多，你们要好，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用，然后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你们要，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说，我们需要爱惜光阴，因为最严重最大的属灵征战呢，就在于我们怎么样用时间。时间是神赐给我们极宝贵的礼物，所有的美好的事物都在这时间里面发生，而且这时间一过去不会再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有智慧的运用时间，就是在浪费神给我们的礼物。那所以你怎么用时间的这件事情是需要用智慧去思想。然后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外人他特别讲到的是教会外面的人。你跟外人在交往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子用智慧跟他们交往呢？那我们讲的话能不能够带着和气，让人家因着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得着一些的帮助。然后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怎么样，我们言语要用 言调和，就是言语不要讲太多没有营养的话，甚至于用言调和。以前没有冰箱嘛，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用盐腌，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言语要有点杀菌的作用。所有的谣言到你是最后一个，所以我每次都说不要一天到晚把一些秘密的事情跟好朋友说，因为好朋友也有他的好朋友。所有的东西到我就好了。好，所以当这个警醒感恩了，那是所以感恩就感恩，为什么要警醒呢？也不是只是一听到感恩就会想到那首旋律感恩的心。那我们昨天晚前天 前天嘛，前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感恩节的忏悔，但是所以我说我们感恩有两种，一个是叫做感恩节的感恩，感恩节的感恩很多人在外国他们就想到什么火鸡啊，其实你吃了以后你也不特别觉得火鸡 有什么特殊的滋味，实在不知道火鸡跟三杯鸡哪样好，但是好，那以前这当然就1620年这个，因为这些人在中国是没有为着信仰发生过战争，但是在欧洲因着信仰，因着英国新教徒，就是因为英国他们有国教，我们现在的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那当然是改良过了，那以前的英国，所以以前也有宗教法庭，有这些东西，他们有很多的瑕疵，所以你只要信仰跟我不一样，那你不仅只是不跟你往来，而且你的身家性命都会受到妨害，所以那以前在欧洲有许许多多信新教的，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的这信仰的，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那相信这个信仰的人在英国在很多地方都很受压迫，所以在英国有很多的人因着这样性命丧失，然后家产被剥夺，于是他们逃到那个时候欧洲最开放的地方叫做荷兰，所以他们在荷兰那边就有很多新教的信徒都到荷兰去，然后后来可是在荷兰那边又有接着下来就是又会有很多欧洲的战争又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呢，所以他们就想要到一个靠这个政府权也不行，靠那个政府也不好，就他们想要到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就他们就到了美国，所以就搭着有名的五月花号去到美国，然后经过两个半月的航程，那所有的人大概那一次去的人大概在船上就已经死掉一半了，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荒野啦，一片荒芜之地，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寻找能够他们的带领人就寻找说那我们去找当地的人，当地人剩下谁？印第安人，他们就找印第安人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那刚好印第安人有一个印第安的奴隶被抓到英国被抓到法国抓到西班牙，后来他回来了，他回到那个地方他是那个地方最会讲英文的，所以他就跟他们沟通教导他们在新教徒不会种植，他教导他们怎么种植，怎么样在这块土地可以生活下来，于是他们你知道他们的这个旅程不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而是他们希望有在一个自由的生活既自由的信仰之下来生活，所以基本上面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是能够跟这个第二年那终于有东西可以收成了，他们就跟这个印第安人一起分享上帝一切美好的预备，你知道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生活的重心里面我们是以尊主为大，然后与神同工，然后乐于分享，所以这是当初你要不要当然这个是最早当初他们的基本想法，就后来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后来也被他们杀掉了，那当然那就是有后面的很多人的想法，那提供帮助印第安人居然在美国的历史里面也是非常受压迫的嘛，那你知道就是当人离开了尊主为大乐于与神同工，然后想到的都是别人家的东西，那你自然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如果你从创世纪里面来看，你知道创世纪出现的第一个商人是谁？ 创世纪里面有商人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在以前的世代当中，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你想到什么东西就去要，要不到的话就去抢，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嘛。可是亚伯拉罕他打破了这个循环，所以当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发生了以后，那这个他因着罗德被抓的关系，所以他带了300多人去追，然后打败了那些人。然后后来有一个只剩下那个有一个也被救回来的国王，因为那个时候你打赢了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嘛，对不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却跟他讲，那所以那个国王刚才讲说，他说，你这些东西啊，哈，就是这些东西财产你抢来的，那给你没有话说。那我们这一些被你救回来的人，可不可以给我们自由？结果那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这个人是自由的，东西也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你我就是一根鞋带也不要，因为啊，免得神哦祝福我的时候，你说是我靠着你们这些东西得福的。你知道他把一个从抢夺的文化进化到一个尊主为大，一个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所以圣经的故事的历史不只是历史，而是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天国的文化，什么叫做基督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是在永恒，所以如果我们跟所有的人一样，在地上只会争吵，只会要地上的东西来讲，你一定要不到天国的东西。所以这个感恩节只是给我们看见，曾经有人他们愿意尊主为大，与主同工，然后乐于分享。只要你愿意分享，我跟你讲，这个世代就昌盛。只要你乐意分享，永远是强大。当你一直会怕少，一直要用抢夺，我跟你讲，那你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乐于分享，然后在重视家庭的关系、社区的关系、族群的关系，然后因着他们这样子的缘故，所以美国在有一段的时间，他们遵守基督的信仰，所以他们能够昌大。但是相对的来讲，你会看到，当他越来越违背了基督的这个信仰了以后，那他的前途就是更加的灰暗。为什么？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8，然后他说，凡事谢恩了，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谢恩，那我们没有办法感恩，我们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好，那可是就会也有人说，那这个要每一件事情都谢恩好像也有点困难呢。我走路走路，然后踢到砖头，然后摔了一跤，头破了。我这样子能够感恩吗？可是你要看圣经的原文了。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因为如果是英文说，如果你是谢恩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他就会写说 for what for 那件事情嘛。可是英文它翻译是 in everything，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都可以感恩。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感恩不是因为哪一件事情，感恩是上帝的命令。那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围绕在你为什么需要感恩，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的需要。好，那所以希伯来书12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当你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你发现你人生的目标是永恒，而不只是现在，那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应该要感恩。可是未来我还没有得到嘛， 可是问题是，你就应该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那我们刚刚讲过，其实侍奉神不只是在教会的侍奉，侍奉神是因着神，我们侍奉神所造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当警醒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三个点上面来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好，您看我大纲上面有列出三个这些三个点。那第一个，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讲到说什么，好，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为这首诗歌，这首诗是短短的只有五节，但是这个里面充满了上帝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祝福。那所以我们往下来看，我们来分，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赞美什么呢？赞美第一个，他是我们的神，普天下都要向他欢呼。好，然后六十六篇的第一节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那用赞美可以将神的荣耀发明，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其实赞美跟感谢跟感恩其实是需要操练的。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真的，这个我们参加很多大会的祷告，你只要有人说那我们来赞美神，其实不是没有人赞美，而是声音就是会比较小一点，然后一下就没了。然后我们来感恩的时候也会，但是也声音相对很短促就没了。那我相信不是没有感恩的事情，不是没有愿意感恩的心，而是没有经常的练习。然后呢，如果我们现在来为这个我们有困难的，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哦，如潮水般的声音。然后我们来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其他你关心的事情来祷告，哇，那个声音就不得了了。好，就表示其实，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其实我们祷告这些事情，在我们祷告以前神都知道了。你很简单讲嘛， 你突然觉得说，哦，我需要为我婚姻祷告，那神说好，我垂听你，我现在造一个女人给你，太慢了吧，对不对？所以在你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预备好了，啊，你祷告的时候，那他已经运行了，他就已经运行在垂听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在神的里面他已经预备了。好，所以我们要赞美他是我们的神。所有的一切我们为什么可以发明？因为神造你跟造我都不一样，所以你有你的角度，我有我的看法。所以当我们一起说到我们的神多美好的时候，哎，那众人从旁边听起来，哎，对啊，你所经历的角度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神不只是在你工作上面可以给你力量的神，神不是只有在你的交友上面可以给你有好祝福的神，神也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事上面可以做主为王。就好比就是那个格里汉牧师，他的妻子那个 Rose， 他在他的厨房里面，他那边写个条子贴在墙上提醒他自己，他告诉他说，在这里一天有三场神与人之间的聚会。哪三场？早餐、中餐、午餐。因为他要在那边做饭嘛，对不对？他做饭，可是他仍然可以敬拜他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参与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的神。你要用祷告跟神同工同行。所以神，这个我们普天之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的原因，八十一篇的第一节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大声的欢乐，哦，那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所以，哦，我们赞美神应该要怎么样？要大声。 然后我们赞美神要欢乐。所以人家觉得说我们敬畏神是不是等于安静，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敬畏是一种态度，然后赞美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中文来讲哈，感恩跟感谢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差在哪里？你说文解字就知道了。谢，称谢，谢是言字旁，要用嘴巴讲出来。恩是在心里面，你要由心而到外，你要有感恩，然后到能够感谢，对不对？有感恩的心，然后用感谢的言语，好，讲出来，赞美出来，好 ，OK。所以，那我们要感谢他什么？感谢他创造了我们。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嘛，对不对？我们是他创造，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诗篇的23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全部讲到是上帝的创造，第一章以后全部讲到都是他怎么样照顾我们这些羊。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个牧师，他在澳洲曾经做过牧羊人，所以他用他的角度，他的经验，他诠释这个诗篇23篇，然后他就讲到说，他的每一样工作都是牧人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的羊就惨了。好，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师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其中的这每一项每一项都是牧人为你预备的，不是因为羊表现得特别好来我带你去吃草，没有，无论你表现得怎么样，他都要带你去吃草。好，然后这是牧羊人所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是干嘛的？杖是来防御，野狼来的时候杖可以打他。那竿是有那个勾勾的叫竿，当你掉到这个山坡底下，他把你勾上来，当你太不听话把你勾回来，好，就是勾，好，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所有的福杯满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自己像我们这用精油用多了，所以你一想到说用膏膏我的头，而且觉得哇好棒。我跟你讲，照那个牧人的讲法不是这样啊，他说因为羊很笨，所以羊只要那个蜜蜂或者那个，你知道他毛很多吗？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它连到一些东西就会有苍蝇，然后咕咕咕，然后它一弄它就会紧张害怕，因为它又笨嘛，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它就会跑起来。当它一跑起来，所有的羊群就跟着就乱了。所以他们牧羊人都要用那种类似像柏油一样的东西加上的药，然后给它糊在它的脑袋上面，很臭的，很臭。然后但是问题有一个好处，苍蝇不会来，对不对？所以用油膏了你的头的原因，你不见得觉得好，你不见得觉得好看，你也不见得觉得好闻，但是保护你。好，然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并且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在这羊的身上，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以后必接我们到荣耀当中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从这一个羊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牧羊人他是跟羊在一起，然后你知道羊听牧羊人的声音。这个我不仅仅在那本书上看过，我也看过很多人他们见证他们在游牧民族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个公，因为水源不多，所以大家从各地都带羊来，那这些羊就混杂在一起，然后他心里面想到时候怎么分呢？会不 会不会有人对人造啊？哈、哦，结果哎，起来，你知道，圣经讲的没有错，羊听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当他的当牧羊人起来咻一下的时候，属于他的就会跟他走，所以一下就走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讲到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说他是羊的门的意思，就是他们在野外的时候，他们会把羊牧羊嘛，他们会把羊赶到这个地方受保护，然后牧羊人就睡在这个门口，成为羊的门。哦，就是你要干什么事情一定要经过我的身体然后他在这里，然后羊牧羊人对于羊不仅只是这个，是因为比较调皮，所以他把他脚咬断了，然后帮他缠裹包着抱着他，然后那个是伤太重了又太胖了走不回来，他帮他扛回来。好，所以你知道牧羊人真不简单。那我们成为神的羊，其实可是我们，你知道神一直认为期待我们能够做什么绵羊，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的表现像山羊一样，因为山羊就是比较会斗啊。那这所以在教会久了，你就慢慢的会从山羊啊哈退化成绵羊啊。OK，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讲到说，这我们要为什么来感谢神呢？因着他的所赐，要因着他的美善。哦，那136篇讲到所有，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第一节就讲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以下到26节，每一段后面都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赞美神不只是因着他为我做了什么事，而是因着他的美善，我们来赞美他，赞美他的所事。因为他是位好神，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哦，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你也知道，我们很多人是好人，好人做坏事，对不对？哦，我们最近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工地里面有些工程，就有人要喜欢帮我们做事，就帮我们帮得很累啊，我还要去拆搞半天。好人好心做坏事，又不好意思骂他。哦，那我们要歌颂神的信实。哦，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呢，因为诗篇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绝对不背弃他的约，也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唯有我们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的神哪样不信实？我们的神讲的话他都照做，没有一样是不信实的。我们的神他每一样他讲到的他就做到，改变的是我们，不是我们的神。所以哈，我们从第二点来看到说，感恩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那感恩，我们直接讲到说，感恩是保护的门了哈。那刚刚我们念到的诗篇的100篇的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其实那以赛亚书60章的18节告诉我们说，你地上必不再听见强暴的声音，境内也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其实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说，你来到神的家，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对他心里面有感谢的心，你才能够进来。然后来到这里，你要来看见他的美好，所以你就赞美他。然后越赞美，你就越发现他的所事，赞美他的所事，就是赞美他是个慈爱长存的神。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讲到说，神的慈爱，我们不至于灭绝，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讲到说，我们神他设立了城墙，城墙就是保护， 那城墙叫做拯救，这是神的工作。可是有一部分的工作是我们需要做的。你在哪个地方你没有赞美，你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一个紧闭的门。假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有一些的事情不如我们的意，一定有一些的事情是让我们流泪的。可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说，你知道你的墙是拯救，可是城上帝有保护，可是你要负起另外一部分的责任，你要把你的门守好。那这个门在哪里？赞美。你要赞美，你要为这事情，因着他的琐事赞美他。为什么？先跟你说，因为我们的神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设预备好了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说，神允许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事情，一定经过他三个层次的考虑。我这不只讲一次了，第一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依着他的全能，神若不许可，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所以依着他的全能，第二个依着他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今天我们所会发生的事情他算过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保险在于第三个层次，因为他爱我们，他所给我们的绝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按着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神不甘心使我们受苦。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信靠这一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位神。所以要因他的所事赞美他，要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感谢他。所以感恩是一条蒙福的路。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德文的圣经马丁路德是这样翻译的，马丁路德是说，那个在赞美，那个在困难中赞美的，是为我开一条路到他的困难里。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在哪一个地方有赞美，哪个地方就有神的同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当作就是我讲好听话给你们听。不，我告诉你，这是上帝讲的，他不改变，他的信实不改变。花会凋零，草会枯干，只有神的话到永恒都不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他的话语带着全能托住整个宇宙的运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还能够存留，是因为神的恩典不至于断绝。亲爱的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太少感恩，太不容易赞美，以至于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挑战我们能不能够赞美他呢？那腓立比书四章的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从头来看，他讲说我们要靠着神，好，常常的喜乐，而不是说今天我坐飞机突然被升等了，所以我常常喜乐。因为我知道，那个坐飞机的经常会那个 overbooking， 你知道，就是说假设这个飞机有100个人，他会允许105个人搭这班飞机，因为按照平均的数来算，有5%的人会不来搭。那结果我有一次不小心很慢去，就被升等了，所以我每次都很慢去，就连动都没有。我跟你讲，我们不是因为有一件事情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来赞美他， 来快乐，而是因为我们靠着他就能够快乐。这是这你讲的。然后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而表示喜乐不是很容易哦。你要决定要喜乐才能够。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就是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哦、所以这里讲到说，谦让的意思就是温和仁慈有礼貌的态度、哦、你们要靠着主喜乐，然后呢要让众人能够看出你们是跟随过神的，看出你们是基督徒、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其实有两个含义的解释。第一个含义的是主未来快要来了，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在我们很困难的这件事情上面，主已经尽了，耶和华必然等候，等候要施恩于我们，那耶和华必然等候，等候到我们能够等候。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啊，要帮助神把事情做快一点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有绝对的能干，能够让神把事情延误下来。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耶和华在等候我们。所以要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这是一个成为，就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在你的生活上面要有改变，你的态度上面要有改变。然后呢，然后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不是，是不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这你有讲吗？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这都是应该的和感谢。好像就是说，如果你祷告你祈求没有先感恩、啊、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哈。所以感恩是一把钥匙，但是你要记住、哦、他在这里讲到是说，你只要加上感恩，所有你所祷告都给你，他没有这样讲吗？啊，第七节讲到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以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里上过那个主日学，那有时候那个欺负那新来的老师，知道我就问他，他就讲到圣经，我讲，哎，那老师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呢、啊？你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神都应允，对不对？啊，对。那如果我跟神说，那我要一个太阳呢？那我又出于我全然的信心，那神不答应我的话，就表示他不是信实的。那你想神要怎么样回应我的祷告？我觉得那老师很聪明，他想说应该上帝不会把太阳给你吧，因为你家太小了。没有，然后就想，我想可能上帝会觉得说，哦，马建中需要一个台灯呐、啊，好，给他个台灯。所以这就是这你讲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意思也就是说，你可能要 A 啦，你要太阳啦，神说太阳太大了，太热了，太亮了，你受不了，我可以换一个另外一个给你，出人意外。但是你要献上感恩的意思是说，哎，你怎么给我都好，但是我有这个要求啦，我有这个需要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整个经文他所要给传递的，就是说我们应当义无挂虑，而知道我祷告他要垂听，然后他会按照我的需要他的恩典，然后这个时候给我最好的，所以我就能够先感谢，我还没有得到，但是我知道他听我的祷告。就像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里面信心的伟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穆勒、哦、那这个在英国开孤儿院的穆勒，他有一次他的小朋友在那边就一直看孤儿院嘛，他要出去就看他小朋友一直趴着那栏杆看外面的小朋友在玩球。他说，小朋友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我好想要那个球哦。那你知道穆勒怎么跟他讲？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孩子们需要球，求你赐球给他。然后后来他去外面办完事情回来以后，他看见那小朋友，他没有问他说神有没有给你球，他问他说球好不好玩？好玩。你知道神总有他的方法，单纯的信心神 回应他的祷告。所以神会保守我们，那个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有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然后所以你看，先有感谢后有平安，这讲到说信这个感恩是一条得福的路啊。那最后我们讲到说，感恩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啊。那感恩是信神的表现。你说你信神，那你怎么信呢？我跟你讲，感恩。然后这不感恩，潜台词就是不感恩呢，就是就带来的现象就是不知足。那不知足最明显的就是，你知道以赛亚书的十四章，这里大家就讲到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既然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既然被砍倒在地上，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落？好，这个因为前面是和合本，后面是新译本，我跟你讲。他这里讲到的就是一般人就讲到说，这就是魔鬼、哦、他本来因为他负责带敬拜赞美的，所以他很美丽，可是呢他从天上坠落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他曾心里面说我要，你看他都是我要我要我要，因为你如果你心里面不感恩，你就会不知足嘛，你不知足就会还想要更多嘛。所以你看天使长他想要什么？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重心之上、哦、那我要坐在这个会众聚集的山上，在极北的地方、哦、那下面那一段是新译本、哦、OK， 那我要升到这个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他至高者一般、哦、那这都是因为 不感恩就不能够，因为不感恩就是不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至终却刚好就会坠落到阴间、哦、这是不感恩就会让我们不能够在神所给我们的环境当中知足。那其中我们会讲到全人类第一次犯罪是在哪里？伊甸园，对不对？那每一个人都知道伊甸园，但是我不会跟你讲那苹果的故事、哦、那神把那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能够修理能够看守、哦、耶和华吩咐他说，在园里面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那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 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以前牧师曾经用这个来教导我们，说为什么神的训练计划是开始让亚当能够命名，然后让他学习过了以后，才把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命名，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好，那也就是当这个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请教你，他们有缺乏吗？没有。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感恩嘛，所以以至于当蛇来试探他们的时候，然后说、哎、你们可以吃那个、啊、那个看起来很漂亮啊，对不对？你们来吃那个嘛。可是因着人没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于是他们觉得，对啊，那个从来没吃过哎，然后哎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哎好哎、哦、那就是因为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警醒感恩，是因为感恩这件事情不会自然发生，感恩的这件事情需要你自己要一个警惕的心。但是如果你从这个魔鬼天使长会变魔鬼这件事情，到亚当夏娃他们因着不能感恩的缘，不能够因着现况感恩的缘故， 所以他们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感恩的话，我跟你讲，那事情那连续剧就可以写很多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相信神所造的一定好，一定没有错，那我就能够为现况我就能够感恩。好，所以呢，你知道，那第二点就讲到说，我们感恩才能够开启上帝的祝福。那这也是个大家很熟悉的圣经，那只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里讲到的是路加福音的9章12节到17节，讲到说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好，这个我们就不练了，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你要从一个会感恩的角度里面来看它的话，它其实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想。好，在一起头讲到说，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边的旷野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这是一个绝望的环境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 seven 嘛，对不对？好，所以没有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好，而且人数又那么多，即便有 seven 的话大概也会买爆了，5000人呢，对不对？5000人还都只是大人而已，男生而已呢。好，然后那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刻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奉献他的野餐，他而且这个孩子还不是一个非常有，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别的圣经讲到说这里是有一个大麦饼了哈。那你知道那个有钱人吃的是小麦，那他们真是大麦啊，5个饼2条鱼，好，那只有这个。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门徒也是蛮有信心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叫他弟弟，你还是自己吃就好了。因为5000人跟这一点点哦，真的，你自己去想，这差别需要差太多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们居然能够把这个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没有因着这是五饼二鱼。这么小小的一点，看着眼前满坑满谷都是人，他没有因着那个东西他有丝毫的迟疑，他反而叫人家说，那你们先叫大家坐下来，有次序是为了要喂养的缘故，所以叫大家坐好。然后呢，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这我们一起见证神迹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他就是望着天祝福，向神感谢，然后拨开，然后这个饼就变成所有人的祝福。不仅只是所有人的祝福，而且因着不断的分，不断的给予，神迹就不断的发生，以至于还剩下来多少？12篮。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记号，你可以让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其实资源的多跟少应该不是你要求的，你再少的资源在上帝的手中，借着我们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分享的态度，这个事情有神的祝福就会变成所有人的祝福。而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追求资源，那你就困难了，会不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感恩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明了我们所追求的是要有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感恩应该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一生的学习，因为这在利未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平安或意为酬恩，这也就是感恩祭。所以平安祭就是感恩祭。若是从牛群献的，无论公的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呢， 他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均匀，然后这个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恩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然后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你知道这所有的祭里面只有这个祭是怎么样，是有给神的，有给祭司的，有自己吃的。唯有感恩的祭物是所有的人可以一同来享受的。然后十五节的十六节说，为感恩祭，为感恩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以留到早上，然后最多留到第二天。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期待每一次感恩的见证都要是新鲜的，不要每一次来感恩说感谢神30年前、是我跟你讲，每一次感恩都是我期待我们每一次每一年感恩节的见证都应该是有很多的人抢着报名。为什么？因为感恩是应该每一天发生的。照着我们以上所有的讲法，我告诉你，你在哪里没有感恩，你在哪里就没有信靠神。你没有一个精心感恩的心，你对神的信仰很虚。你神有应许，但是要你借着你的信心去得着这个应许，而这个信心是建筑在哪里？建筑在你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所有一切的美德都是从感恩开始的。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应付，都是功课，都是规定。从那感恩的心，你能够从心里面对神，每天早上你读他的话语，你会遇见那一位正在向你说话的神。你有着感恩的心，你每一次举起你的心向神来敬拜，他就从天上回应你的祷告。所以啊，一个真实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一个真实的这个平安祭啊，是我们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里面都同样看见了哈。然后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我们今日要圣餐的时候做的，就是代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再一次的来到主的桌前，然后我们可以来跟神从他那里直接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不需要再透过祭司，不需要再透过我们要杀鸡宰羊这些的祭物，因为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了，永远成就了最好的。所以耶稣成就了和平，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神耶稣就是我们的和睦，使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叫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桌前，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桌前，我们是与他和好，与他合为一体。哦，这是我们每一次在主餐的意义。哦，那在这个在新约，我们哥林多前书，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主餐呢，哈，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然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是分受这一个饼的。所以我们每次拿起来那个饼、哦、我们的意涵是这个饼是一个完整的，那因着分开来了进入到我们大家里面，在形体上面来讲的话，虽然大家各自分了，但是在原则上面来讲，它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每一次主餐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纪念主的合一，然后纪念主在为了我们的合一所付上的一切代价。所以这是结论之前的结论了，要告诉我们，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我想要讲的跟大家比较完整的整理一下关于感恩的事情。对神的感恩可以使我们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持续的意识到我们正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有神的同在，应该我们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更敬虔的生活。第二个，我们深深的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每一次我们碰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求问神更美好的心意。第三个，当我们碰见这个困难，我们碰见一个难处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不要第一个时间来问神为什么，而是我们因着知道神正在掌权，所以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感谢神，在这事情上面一定有美好的带领跟预备。所以我们也许这件事情是要使我改变，那求神就赐给我，让我能够改变。然后第四个，我们因着对神感恩，所以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现在看见的风浪，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以感恩是可以使我们立刻从一个下沉的心到一个能够转向神。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事情不会自然发生哦，这个事情是靠着我们警醒感恩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碰见任何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考虑的应该是，我要先感谢神，他一定有美好的预备，一定有后面 他带来的问题，他后面一定有解决答案。即便在我这一生也许我没有答案，可是在永恒当中，我相信他是一切的答案。就像就是我那天在听那个以前澳美的那个董事长那个白博士，他在分享，人家在问他说，他因为他讲的职场宣教，那别人讲说，那如果你看但以理，他服侍过好几个君王、不同的朝代，那可是君王，你看不管是巴比伦王或者是波斯帝国的王，也没有信耶稣啊。那是一个我们很比较狭隘的看法，觉得说职场宣教就是要 有得救的人数，要受洗的人数，加入教会的人数。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看，他觉得说能不能够信，能不能够得到永恒，那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你不要想，你不要忘记哦，那个他在当时一定带来严非常巨大的影响。为什么？你看以色列人能够在70年被掳70年后能够被掳，然后被释放回以色列重建圣殿，难道国王不会跟这些贤士商量吗？他一定有产生他极大的影响力，对不对？那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好的，我不是一个亡国奴而已、哦、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被外国人欺负，不，我们想到的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都想到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我们不只是正义来分解圣经的话，我也要活得出来。所以感恩，警醒感恩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才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福气，我们这样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这样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认识神，接受救恩，支持神掌权，信靠神，警醒感恩，活出平安。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因着认识他，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依靠他，因着信靠他，我们就能够更多得着平安的确据。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擘饼，